第193节，1965年9月27日。就如梦影像是从人格投射出去的，思维以及所有从一个人格到另一个人格的所有影响，也都是以同样方式投射出去的。所有这种投射都有个电性与化学的实相，其源头都是既定人格的场内的。这能量的投射是你们这类生命的一个主要特征，所以个人投射出这些投射物，也接受别人的投射。如你所知，心电感应的运作经常在自我指挥的底下，你们知性的气候也是这样形成的。大家都知道情感有个化学实相，但梦也有同类的属性，却不广为人知。就像梦一样，心电感应的确被化学反应影响。如果物理法则是现实的唯一基础，那么心电感应会是不可能的。不过那样的话，梦也会同样的不可能，因为在梦里，人格经过不存在于物质宇宙的行动被塑造及改变，它并不像自我那样分辨一种经验与另一种的不同，它同样是被纯粹主观以及只存在于心理时间架构内的那些经验形成。所以主观经验在肉体架构内形成了明确的改变，所以这种主观事件透过体验他们的人格操纵物质的东西，任何既定人格的实相场必然且的确包括所有这些活动区域，因为他们对它的存在给予形状与次元。在所有的意识状态之间有不可切断的化学与电磁连结，如果它们被切断，你就不会有个健全的单位，却有个无法维持平衡的不连贯的模式。任何形状，即使一个想象的形状，都存在于某些次元为一个形状。它也许不存在空间里，但它存在于某些次元为一个形状。而所有形状都有结构，所有梦影像都有结构与形状，虽然它们不存在于你们的空间里。而因此我也有个结构与一个形状，虽然我不存在于你们的空间里。我的形状可以改变，但你们也改变你们自己思维的形状。当你梦到一个特定地点，那地点随之存在为事实，它有个明确的实相，虽然它也许没有一个物质实相。在梦影像与肉体之间的连结一直维持着，有个质量上的区别以及一个分子厚度的区别。无论如何，梦地点的确存在于其自己合法的实相里，而其实相到某程度依赖物质实相。不用说，心电感应在做梦状态与在醒时状态运作的一样有效率。在醒时状态，它潜意识的运作，但在所有的时间，一般而言，并没有界限存在来分开一个心理单位与另一个心理单位。在心理单位之间有区别，而你聚焦在这些区别上。一个人被另一个人的梦以相当明确、现实而实际的方式影响。再次的，这些沟通与情感的吸引力一致，任何一个人将对特定的影响开放，而倾向于忽略别的，因为虽然关于自己并没有界限，为了实际的目的，自己是特征性行动与反应的核心，而用以操纵和处理所有的环境。这些特征性的反应是经由前生而累积的，而由于自己是没有限制的，所以 在任何时间，核心都能扩展与投射。